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上半部分，我们一翻到出埃及记以后，我们从第九章的第十三节读到第十章的第二节。那我们先读一遍这段的经文。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出埃及记第九章从第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的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非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田间一切所有的推进来，凡在河里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你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臣仆和牲畜跑进家里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话放在心里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畜仆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在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杂食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的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求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们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的还是不惧怕神。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忌惮，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开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就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见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叫他们在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们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看我们圣经先读到这一点。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耶和华在埃及所降灾的第三个循环第三个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周期记载了第七灾、第八灾和第九灾分别为是什么？雹灾，后面有蝗虫灾害，后边我没有念到的是黑暗的灾害一直到第十章的末了，因为太长我们就不在这里念，大家自己回去要去读。那我们已经读过牧师在前面给我们讲过前面两轮从第一灾到第六灾，我们都大家都读过了。读过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我们今年开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想到可能在前面几章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来，但是差不多十章过去了，大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了。我知道在迦南小组晚上我们出来，我们这个按部就班的查经以外呢，我们会有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的时间，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信仰的一些其他，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讨论的时间。 其实这也是我们星期五晚上团契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把我们在主日学所学的，在主日讲道中所听到的，还有我们自己读经时候所发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拿出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以此我们大家都能有彼此的帮助。那我知道家庭小组在做这样的事情，其他小组我不知道有没有做，也许做了我是不知道的。那我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在读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把它能够问出来，能够有把它分享出来。那大家没有什么前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继续讲下去。我们就我想今天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只读了九章的十三节到第十章的二节，我们要今天这场讲的要 cover 整个的第十章一直到十章的最后一节。好，我会把它翻成三个方面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首先我们要看神做事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第二呢，我们要看当神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不是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或者当时的人他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最后呢，我们要看说这段经文是在差不多是3500-3600年以前写的啊，这是摩西时代，摩西又写的，离现在3500年也3500-3600年了。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那首先我们要看神在做什么事情，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轮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了？刚我们 读到这段经文有没有读出什么问题出来啊？没有问题往往有两种可能啊。第一就是你真读懂了没有问题了，第二种可能呢，你根本没有留心，你提不出问题来。那我盼望我们都是第一种，不是第二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要问你们几个问题了。我把问题问出来，说我们前面多次看到说神降灾以后，那法老确实害怕，对不对？法老确实害怕，然后他就说，哎，他就跟你说，只要你们让这个灾停止住，那我就让以色列人走啊。他有这个软，他有自己害怕，这么至少某一段时间害怕了。那为什么这时候摩西说好，趁你害怕时候还没缓过劲儿的时候呢，就带着埃及人就走掉了，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可是这里面看好几次都讲到什么，都讲到说本来这个法老已经害怕了，准备想让走了，结果干什么？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比如说九章的和第十，就是我使他耶和华使法老和臣仆的心刚硬，让他不准你们去。那到底是法老的心自己刚硬的，还是耶和华让他的心刚硬的？如果是耶和华让他刚硬不让走的话，那是这是应该怪谁啊？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帮我解答？有替古人担忧，说我们有替古人担忧的，那我们也有替神担忧的。所以有些好心人为了不把这个难题放在神的身上，就开始解释这段经文，解释，因为解释完了之后就是说为了替神担忧啊。他说那个神使法老和他的臣仆心刚，那个使字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任凭，是 let 允许他，任凭他的心的刚硬，这样的把一个使这样一个很有主动性的一个及物动词变成了一个被动性的变成被动性的动词了。这样一解释好像神没有太大的损失，因为你刚硬我就让你刚硬好了。但是这么改的话，大家有没有道理呢？把一个词性给改掉了，一个主动性，神主动的让做一件事情变成神是被动的看这件事情发生啊。这么改是不是有道理？你们回去自己去想一想啊，这些问题也就交给你们了。那再说呢，神既然有这么大的能力，耶和华有既然这么大的能力，他真的要想带着百姓走，谁能拦他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法老同意他才能带走呢？你法老就是不同意，我把我犹太人带走，也这个以色列人带走，谁能够拦住他呢？这个问题也交给你们去思考。好，把两个难题交给你们了，剩下的简单的我就可以讲了。但是希望呢，你们注意听，在这些简单的问题里边，也许你们会在这难题里边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好，神为什么，首先我们讲神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降灾给埃及人，神都是总是要有目的的，神都是总是要有目的的。那其实圣经已经清楚的记载了神在埃及所行的这些事的目的，已经在多处神已经讲过了。但是往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得太投入了，我们对这个事件太关心了，我们却忘了整个事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去把我们的眼光 focus 聚在这件事本身的事情上，去关心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忘了在透过这件事神他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啊，这是我们读经时经常碰到的一个困难。那如果我们先看，如果我们反过来先看神做这件事情是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反过来我对神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次序就算对了。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忆一下出埃及记前边啊第三章，神首次呼召摩西出来做事的时候，神跟摩西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啊。我们知道摩西是在那个荆棘当中，神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觉得奇怪，就过去问，就看着了，就跟摩西跟那个耶和华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那这句话大家就觉不觉得很有意思啊？什么是名字？名字的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名字是个记号，对不对？名字就是个记号，它的最基本功能是有区别、有分别的。今天我叫圆圆，那就说是这么多人，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叫圆圆？从把是不是就分别出来了？所以当人有一个名字，是表示他和他是有分别的。那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埃及是个多神的，每一个神都有一个名字的，所以呢往往这些多神的国家啊，他那个神永远不是全能的，因为全能一个就够了，所以他不够，所以有多神啊，各司其职，好像一个人能力不够的。那么多神的话，他为了有区别于他们之间不同的这些神灵，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名字，所以埃及有很多很多人，他每个都有一个名字。而摩西他知道他们祖宗也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呢好像奇怪，没有名字，这个神怎么称呼自己啊？我们在读圣经读说的，这个神总是怎么称呼自己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怎么这么称呼自己啊？他用他 reference 他的这些他所照顾的这些人给他自己称呼，那这样的摩西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好像这个三个人比你的名气都大呀，因为你自己没名字啊。今天我们说妞子的妈妈，假如我们又说于丽宁，说大家不知道于丽宁是谁，说啊，原来就是妞子的妈妈，那谁的名气大呀？他女儿的名气大，对不对？因为都不知道于丽宁是谁啊。但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是小孩子们啊，大人我可还好一点，就是那幼子们可能不知道于丽宁是谁，因为大家都知道妞子是谁啊，就是妞子的妈妈。哦，原来是他呀，谁的名气更大一点？所以今天人说，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哇，这个神呢，你这个名气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啊？你应该自己有个名字吧？啊，这种心态是很容易理解的啊。耶和华怎么跟他讲？我的名字叫做自由拥有啊。记着下面那句话啊，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在出埃及这个第三章十三节。他说后面他说什么呢？到十五节，他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中文写的，实际上没有，因为他没有名字，他叫 Lord， 所有的中文把那个 Lord 都翻译成耶和华，那是后面的事情。那个 The Lord 这个主 The Lord 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他摩西这么跟这个埃及人讲说，耶和华那个自由拥有 I am 那个自由拥有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个中文翻译成很有诗意，但是意思不准。意思是说，好，你就告诉那个以前没有名字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无名的神，他是有名字的，他的名字叫自由拥有。 好，现在你要记着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这个名字要成为你们千秋万代永远的纪念，人人都不会忘掉他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埃及做一件事情，透过这件事情使他的名字被人永永远远的记住，永远不会再忘记了。所以在这个当这个摩西第一次见这个法老的时候啊，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嘿，这个我希伯来我们的神啊，让我们出去去敬拜他，你要放人。法老怎么回答？大家回到记得前面讲的这传记前面的事情啊。他说，耶和华是谁啊？他为什么来命令我？我不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所以说他们，我想这个法老并不是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个犹太人有自己的神，他不会不，他奴役了这个犹太人这么多年，那犹太人整天哭天喊地的求告神，他一定知道犹太人也有一个神。不过呢，他可能觉得哦，犹太人那个神就是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这个神呢，可能没有太大的本事，他可能只能够在那个迦南那个小地方，就可能庇护一方小民，可以给他赐福，给他一些祝福呢，然后大概就 that's it。跟我们埃及这些神士比起来，他可能管不到我们这个地界来。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整个那个多神教的传统概念。就像说哦，这个和尚啊，这个庙里边有一个菩萨啊，有这么一尊这个菩萨像，不是这个他只管来这边进香的人给他一些祝福，给让他风调雨顺的一些东西。那其他事他其他庙里他管不着的。这是典型的多神的一个概念，神是地方小神，所以你那个地方的神跟我没关系，你跑这你叫他来认我干什么？而且他连个名字都没有。所以在第六章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不要信，你不要认为我是没名字的啊。他说，我当时向你们的列祖显现的时候，在这个第六章的第多少节，说我向你们列祖显，第二节说，我向你们列祖显的是一个全能的神向他们显现，也就是说我确实眷顾了他们，但至于我的名他们不知道。也就是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啊，这些你们犹太人的祖宗，当他们去蒙受耶和华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个人是个大能的神，他要做什么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往往都是祝福。那除了这以外，对神的属性、神的他的公义、他是全地的主、他是独一的神，这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是说他不是他们不知道他，而是说他们不能全然的了解这个他们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好，听着我们大概明白了，神要借着摩西在埃及地行一件事情，透过这件事情使全地都认识他，使全人类都永远认识这位天上地下独一的神。他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拥有的，而且他是独行其事的一个独一的真神，这是他做事的目的。好，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做事的目的，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目的后，我们再看神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这些事情。每做完一件事情啊，经常有一句话会重复，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看他们这圣经是一直在这么讲吗？啊，所以这就是神在埃及一直不断做事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接下来又来问了，说他干嘛呀？就是给自己出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看一个更大点的 picture。昨天星期六的时候，我和我们全家经常有一些 family time。那 family time 呢，我的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现在我的女儿在上高中的时候是经常在网上跟别人辩论的。就是可能是继承我的这个爱好，他和他同学，他同学大部分都是不信神的，有的是伊斯兰教的，有的是不信神，他就经常辩论这个基督教信仰。我的儿子现在接了他的角色，也开始跟他的同学辩，有问题的就来找我。昨天我们谈了很久， 关于基督教信仰，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需要慢慢单独跟他讲，讲了很多，他非要问我一个关于预定论的问题，啊，那我说这个问题我先不能给，我要先给你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花了他很长时间，大概要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先把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我说咱们下次再讲预定论。所以今天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把它解决了，然后我们才能说，才能问这些啊，为什么会出这些问题？神为什么要让在全球宣扬自己的名？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你和我。我们会看到，从埃及出埃及就会看到，说神要救赎他的百姓，但是他这些百姓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这个罪恶，在这个以法老为代表这个罪下边做奴隶，那么人们往往怕县这什么不怕县官，县官怕不怕皇帝怕县官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管着你。所以当人们不明白这位大能的神的时候，人们就惧怕这位法老。当神一开始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还挺高兴，神来救我们来了。可是，一旦法老给他们这个阻挡神的旨意，然后开逼迫他们，他们就马上就害怕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埃及人一声不吭的，以色列人一声不吭的，他们出声就是什么？哎，说你神，那你饶了我们，你干嘛让我们在这个法老面前去送死啊？他们害怕的，他们害怕这个法老的。所以当人惧怕的时候，人们不敢接受这位神的救赎。神要救他们，他们我不敢要，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万一救我半点，救了一半没救成，反正不是更砸锅了吗？啊，我们之间，我们中间，在我们日常生活这种事情很多的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我这个老板不好，我想换个工作。在你找到工作以前，你敢跟老板说我在找工作呢？你不去，你不说的，直到你找到我拿到 offer 了以后，我这腰杆我拿到那个 offer 了，我才跟说老对不起，我现在啊，我在这供了这么多年，很感谢你这么待下，那么现在呢，我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呢，我可以要走了，你可以再好好去讲。但你没有拿到 offer， 你一般人不会去跟他讲的。这同样的心态是埃及人的，这是以色列人的心态，同样是我们今天的心态。当我们在期待一个救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拯救者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我只知道我周围这个环境是能力不小的，我是惹不起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能的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去说我愿意接受拯救。所以神必须借着犹太，借着这个埃及人彰显他的大能。所以这里就讲了几件事。他说第一，借着你，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说我要是想灭了你啊，神对这个埃及法老说非常有，我要想灭了你，那是举手投足的事情，但是我留着你是干什么？是要彰显我的能力。我之前把你留起来就是为了彰显我的能力。听起来后边我们讲第二步，我们会讲人听到以后会有什么反应。我想现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叫天下人永远记得耶和华这个名字，永远不要再说他是一个无名的小神，永远借这个名。第二，要叫他的百姓晓得他的全能，以至于当神的拯救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欢然领受他的拯救。好，这是两个目的。所以我们看着有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在第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第九章，是三重的灾难。那第一个，耶和华叫摩西向天伸杖。为什么向天伸杖？什么意思？击打埃及人认为天上保佑他们的神啊！埃及人是个农业国家，他们主要的产品就是农作物和这个基本和他们的牛羊等等，这都是一些农作物。所以他们认为埃及人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是因为天上有个神保护着他们，地上有个神保护着他们。他们认为一个天上有个神，就像我们的这个玉皇大帝一样啊，他掌管这些风，掌管着风调雨顺，那个按时降雨给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可以风调雨顺。摩西神叫摩西说：“你向天举杖， 结果下来什么了？刑报。所以你那个保告诉埃及那个保护你封上以后，那个根本不灵的，根本不是真的。当冰雹下的时候，它无能为力的。那这个冰雹不是一般冰雹，代表火的冰雹，你见过吗？你见这冰雹上带着火吗？啊，明显是神的作为，这显明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呢，在埃及里边，但是这个冰雹也怪，啊，它只砸这个以色列人的庄稼和地。只砸这个埃及人的啊，砸埃及人的。那歌山的地方他不砸了，歌山那是埃及人的，那以色列人的地方，这两个人都弄混了，这两离太近了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他只砸这个埃及人的这庄稼。但是我们看到是有些埃及人他听了，埃及人他听这些话，他害怕，他也把牲畜弄到屋子里去，那也砸不着了。记这句话啊，那些第九章二十，但那些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那些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他就怎么了？他就遭灾了。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神的话讲出来，你把它放在心上，你惧怕，你照着去行的，你就躲过去。啊，不把耶和华话放在心上的，就会出现后边的下面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是22节以后，法老有什么反应？那我们后边再看。啊，我们再看。10章第12节，第八灾是蝗虫灾。那蝗虫呢是从地下来的，所以第10章12节说，耶和华让摩西向地伸杖。这个埃及人，我想跟中国可能毕竟是古老的国，这文明古国嘛，在中国有个土地公，对不对？各个地方有个土地公保守你的一方土地，我想着埃及说不定也有类似的东西，所以。这个埃及神说，你向地伸杖击打他们土地公，结果那土地公一打对这个蝗虫出来了。啊，这个蝗虫很厉害啊。啊，蝗虫整个把这个他们的庄稼全部吃个精光。全部吃个精光。哎，这没有提到说没有吃，不吃这个以色列人的庄稼。他说把薄子砸剩下的东西全都吃光了，但是没有说不吃以色列人的庄稼。也许以色列，因为我们的以色列大部分都不种地，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可能没有地的，他们不种地的啊，所以他们没东西可吃。所以在埃及人的这个意识形态里，他会怎么认为呢？这个灾难它是这么有选择性的啊，我们的天灾是没有选择的，日本的地震来了，津波没有选择的，只要在它路径上一概毁坏，自然灾害就是这样，它没有感情的。因为他没有意识的，但是这几处灾它是有选择性的，在降在某些身上，所以在埃及人的意识形态里面，他马上知道，因为他们是有神的，他们知道他们意识形态就是说我做的好啊，他们这个神明一定保守这个义人啊，一定降灾给恶人，这人人的意识形态都有这样一个本能的一个概念，所以当这个埃及人看到说，哎呦。这个犹太人这个神好厉害，惹也惹不起，而且他专门降灾给我们埃及人，他保护那些那些以色列人。法老明白了，他说哦，所以看到在这个第九节，法老第一次承认说，我得罪神了，我有罪了。这并不是他真正知道自己犯罪了，而是在他的意识形态，他看到神这么有赏罚，这么分明，他知道。我一定是得罪他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专门对付我。在他的那个宗教的意识形态里边，他明白这件事情，不等于他悔改，不等于他真的知道自己犯罪。至于什么叫犯罪，我想他可能根本没弄清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做犯罪，给罪一个清楚的定义。我是喜欢做，我做理工的啊，我做理学理工的话，学理工的话对那个 definition。第一，你要有带分，你要定义要非常清楚，什么东西你要清楚定义的啊？这个定义搞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乱掉了。有些最简单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定义清楚的。什么是福音？一句话定义出来，不是我们，包括我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能一句话把它定义出来的啊。什么叫信心？我上次在活石学都讲过，大家可能会知道是什么。什么叫信？什么叫得救的信心？用几个字把它定义出来。什么叫犯罪？ 我不要笼笼统统，大概我大概知道那么回事儿啊。如果这些有带着模模糊糊的概念进去的话，后边你就会出乱，就乱掉了。所以的做理工有做理工的好处啊，你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定义的很清清楚楚。这样的话呢，当你在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乱。好，紧接着第三灾是什么？第九灾，这我们这一段经文第三次灾就是10章21节，神又让摩西向天伸杖。为什么又向天伸杖了？因为在埃及的一大堆的神里边，有一个最厉害的神，叫做谁？Ra。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的儿子他们很经常喜欢玩那种叫 Pokemon card， 那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最厉害的叫 Egyptian God。名字叫 Ra， 他说这张牌是左里边是最厉害的，是叫这是埃及的那个神，是他们的太阳神，以色列人的这个埃及人的太阳神，他们认为这太阳之所以每天能够出来照耀他们，是因为那个 Ra， 他们是掌管着太阳。耶和华叫摩西向天去击打你的所谓的太阳神，结果第九代是什么？遍地全都黑暗了，太阳不再发光。所以每一个灾都不是针对老百姓的，都是针对这个法老和这些埃及人他们所依靠所相信的他那个所谓的神明，那多神，每一灾都是直接针对，都是击打那些人，让他们知道说那些你们所拜的那些假神不能成为你们的庇护，那些假神在耶和华的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同样回到埃及和法老的这个意识形态里边去，他不知道他们拜的是假神，他的能知道就是比大小，谁能力更大？原来耶和华的能力比我们这些能力都大，他就知道这个。法老他只能知道这个，但是神清清楚楚的后边会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埃及所拜的都是假神，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力，因为那本身就是假的。你什么时候见过假的会带着能力的吗？没有的，唯独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那个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疆界的，他的能力是也是没有边界的。你要明白你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当他要垂爱，当他要拯救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安全了，你就觉得平安了。所以当这个神向埃及人做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第7章5节，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明白了吗？不是，没，这是这个名字你记住了吧？第8章22节，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没有第二个，不仅仅是埃及的，不仅仅是迦南的，不仅是埃及，我是天下的耶和华。第9章14节 ，B 叫你们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第10章12节，所以要叫你将我在埃及所做的事和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孙子的耳中，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目的，让你们知道那个拯救你们的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的公义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是神在做的事情，做事的目的。今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是不是知道神要借着这段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下面看第二个，就是人对这件事的反应。那人对这件事的反应取决于站在哪边。昨天英美法开始向利比亚发动军事行动，开始轰炸一些军事目标，100多枚导弹发过去了。那你对这怎么评价？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你是支持卡扎菲的，你会谴责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支持那些反政府混动，你会大叫好。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色上。当神在埃及里实施这些神迹的实施这些审判的时候，实施这些灾难的时候，两种人，一种人是法老为代表的这些埃及人， 他们怎么反应？一种是以埃及以色列人为代表，他的百姓他们是什么反应？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首先我们看法老是怎么反应。法老一开始是傲慢的，我没听说过这个神。后来他说，哦，那这个人不得了，比我的神要厉害，就开始慢慢松动。但是他的松动呢，法老是很狡猾，很狡猾，不愧一个不愧为一代的法老，他非常狡猾。好，你只要开始说，你只要这个让你这神不再降灾了，我就允许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后来又改了，又松动了一点，说什么，好，那你们不要到远，就在这儿敬拜好了。接着说不行，那好，那你们去，您可以去，可以到远处去，但是别走太远。后边又说什么，好，你们远的也行，你们到旷野也行，但是呢，你们青壮年去，妇女儿童和你太太留下来。接下来干什么？妇女儿童也可以去，但是你们牛羊留下来。法老在一步一步失败面前，他永远不放弃，他最后的他知道，一旦有些东西在他的手里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不远，他们走不远，只要他能够掌握了他们两个东西。这是什么？今天罪在你和我当中所做同样的伎俩。我们看到这是法老他们的反应，到其中他的心是越来越刚硬。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刚硬的问题，从第一章开始从这个第五章开始，神第一次向神借着摩西第一次向这个法老要求他释放这些犹太人开始，法老就开始心刚硬。什么叫做心刚硬？心刚硬讲的就并不是说他不明白这件事情，或者他不愿意这件事情，而是说从他的心里，从他的意志上，他拒绝这件事情。对，什么叫心刚？就是说，当法老已经明明知道他没有办法这个来抵挡这位神的时候，他仍然用他的刚硬的意志说：“我仍然可以拒不接受神的命令。”所以人在理性上出的问题是有可救药的，理性不明白神道理是可以救药的，因为只要我们把圣经的真理讲明白，人的理性就可以接受的。感情上有一些不情愿也是可以救药的，当圣灵照进你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会满心欢喜的去接受神的拯救。唯独在意志上那个心的刚硬，意志上说我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不愿意，这叫意志上的刚硬。唯独心里的刚硬是没有办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无药可医，他就是不愿意，讲也讲不清楚，说也是也不受感动，我就是不愿意，这叫做刚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刚硬的时候，是法老心刚硬，神让他刚硬的呢？碰到那个问题了。要读圣经，第七章第十三节第一次提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这不是神让他刚硬的。第七章二十节法老的心刚硬，第八章十八节法老的心，法老硬着心不肯听从他们，八章十九节法老的心刚硬，八章三十二节这次法老又硬着心。面临一次次的降灾的审判，法老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一直到现在圣经没有说神使他的心刚硬，那就出现问题了。什么叫做心刚硬？当法老的心是刚硬的时候，刚硬到一个地步到不可逆转的时候，神说好，那我就让你刚硬到底，这时候神才使他的心刚硬。我举个例子好了，虽然时间不多了，好像大家知道冰是很硬的东西，对不对？ ice 冰，泥巴是很软的东西，把它裹好了，你把两个东西放在太阳下边，会发现什么问题？同样的太阳，对不对？太阳不会，你不会放两个太阳的，同样的太阳，同样的光，同样的热，它是会那个坚硬的冰慢慢的融化，它会使那个看起来好像一开始没有那么硬的那个泥怎么样？越来越硬。取决于你的心里边，你是那块冰 还是那块泥。所以同样的太阳，它会是让冰融化，它会让泥巴刚硬，会越来越硬。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什么是这个泥硬的呢？当然是太阳，没有太阳照它会硬的会慢一点，太阳越强它就越刚硬的就越快。今天同样的问题，法老面对着神一次一次的神迹，他神迹越大他心刚硬的越厉害，你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耶和华说好，你不是刚硬吗？那我就愿意让你刚硬到底，神，我就使你的心更加的刚硬，以至于透过这个刚硬的法老来彰显他的权能。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所讲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新约第九章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这就是他讲的就是这个法老。难道神没有权柄用泥土做到一个器皿，承受他的荣耀，另外做一个遭毁坏的器皿来彰显他的全能吗？当然可以。好，所以我们当明白说什么人的心这样刚硬来拒绝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当神让一旦神使你的心刚硬的时候 It's too late， 你就再也没有余地了，就再也没有，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同样要在他这些人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种荣耀不再是拯救的荣耀，而是审判的荣耀，而是他公义的荣耀。同样神借着每一件事情都要彰显他的荣耀。一个，他要借着那些承受怜悯和恩典的器皿彰显他慈爱的荣耀，另一方面他要借着那些遭毁坏的器皿，那些刚硬的器皿彰显他公义的荣耀。我们愿意从他身上，我们愿意在我们身上把他哪一方面的荣耀彰显出来，大家是可以有目共睹的。这是关于法老和这个埃及人。应该现在是不是11:05？如果你表没错的话，对，我呀，应该现在应该还有10分钟，对吧？应该10:15结束，对不对？11:05什么？应该11:15就是11:05结束。OK，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到法，我们看一下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做事不仅仅是要向这些埃及人彰显他的能力，他的更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这些以色列是他的百姓，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如果他不在这些敌人面前彰显他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将这些屈服在这些敌人面前这些百姓拯救出来。只有用他的全能镇住这些敌人，他才能让这些百姓能够接受了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埃及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敢说一句话，只有到了出埃及记第15章，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亲眼看见神把整个埃及的那个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强国的军队全部淹在海里边以后，他们才放心了。出埃及第15章才出现埃及人在神面前欢呼庆祝和赞美，这是后话。今天我们也一样，所以下边一个就是今天的应用。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已经非常清楚了。第一，这位永远不变的神，他要拯救你和我，他要拯救所有的人，因为他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神。我们在中国不是我们有中国的神，有美国的神，有日本的神，有这个欧洲的神，没有的，天上地下独一的神，他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他同样要彰显他的全能，他要败坏整个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法老所代表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伏在这个罪恶的下面，我们都伏在这个罪恶的下面，对吧？他有他自己的权柄控制着我们，让我们感到惧怕，我们不愿意离开他，我们不愿意，我们可以在这个罪下边苟且偷生，觉得安然无事，我们不敢碰他，一旦碰他，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神有能力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罪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撒旦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伎俩 来阻挡神对我们的拯救。记着，记着法老用各种理由了吧？这儿可以，那儿可以，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用各种理由。今天这同样也在我们当中做同样的事情。很多人听到很多场景，哎呀，你听就听吧，不需要信呐、啊。你信就信，但不要太认真呐、啊。你认真也行，但你不就受洗就不必要了吧？啊，你受洗也行，但是呢，你大概意思就到啊，别太引爆，教会的事情太多。啊，最后引爆了，那行你去天天去敬拜也就行了，什么祷告会啊，什么这个场景都大家都不需要去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仇敌对都在用各种各样的事来阻挡我们全然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让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对着那你行你再留一点给我吧。这就是对今天对我们的诱惑。这就是法老今天在你我身上做的事情。对于那些我们还没有接受的，就是还没有放下，就说啊，你们不要去了，你们不要去，你们就在这就好了，就你们就在这拜神就好，你们带着原，你们不用去受洗，不用去觉知，你就你到坐在中间就跟我们一块敬拜，就好像就行了。很多很多的伎俩，就是最在我们身上在做的事情。盼望说我们这段经文啊，看到我们说这样一位神。他借着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他的名声今天也同样震撼我们，因为他说要告诉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这个名要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神借着同样的大能，来他自己透过死亡来战胜死亡，他自己从死里复活，透过死亡来战胜，因为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人人都在他面前无能为力，他比法老还厉害。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必须 confront 死亡，他才能胜过死亡。如果他自己不死过，没有人知道他能胜过死亡。他自己必须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告诉他胜过了死亡。所以死亡对你我来说不再是最大的敌人，不再可怕，我们才能在他里面得到那个永生。我们去相信他，去接受他，在他里面才能得到永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将你自己全然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这些本来不认识你的人能够知道天上地下唯独你是那独一的真神，让我们这些本来在罪的权势下的人，我们看到主你拯救的大能，因此主我们就愿意接受你，我们就不再惧怕罪恶的权势，我们也不再怕死亡的权势，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胜过了罪恶，我们在你里面就可以向罪全然的夸胜。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心，让我们能够识破仇敌魔鬼各样的轨迹，让我们能够坦然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全然归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你的话再次的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